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上个礼拜六晚上啊，不是昨天晚上啊，上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在教会楼上看了一个福音见证。这见证是关于灵界的事情，说这个世界呀、有鬼，有鬼魂存在。那么这个鬼魂呢，它驱鬼，它那个鬼魂呢，跟人就是这个看这个录像是一位弟兄，现在已经基督徒了。他没信耶稣之前呢，他从小生下来就有阴阳眼，他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灵界的事情啊，鬼呀、这些灵魂的事情。然后他就教鬼，通过鬼魂呢赚钱他。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啊，他可以用一个大鬼改小鬼，所以找他来的人就很多，他赚了很多钱，变得越来越贪婪这个人。后来他的心思意念呢都被这个鬼控制住了，一开始他还是利用鬼来赚钱，但是实际呢后来就被这些邪灵，这些邪恶的势力控制住了，自己挣脱不了了，自己的生活呀、工作呀、家庭都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重获新生啊，我们就看这个见证，看完之后大家讨论、很有意思。有一个人就说的，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鬼，但是我相信有外星人。他说相信有外星人，但是现在是否存在有外星人是有争议的。不过一个美国的牧师，我听他讲到，他就问，他说如果这个世界真有外星人，那么外星人比如说被他们星球派到我们的星球来考察来了，考察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回去了，这别的外星人就问他很多问题了啊。那么最后可能有一个外星人就问他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观察了，你觉得在这个地球啊，谁是他们的主宰，或者说什么是他们的主宰呢？啊，他们在拜谁或者拜什么呢？这个，然后牧师说，相信。答案毫无疑问是三个字啊，英文的三个字母啊，不是 God， 不是 God， 而是 sex 啊，是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您把我们聚在一起啊，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不犯可耻的罪，这个不是偶然的，有神灵的安排，您的美意，您的带领。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只有一个神迹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一切信他的不但得永生，并且也获得神的能力，能够在黑暗当中每一次都打败魔鬼撒旦的攻击。主啊，请你今天跟我们在一起，也给我能力来分解您的道，让我讲的能够被您使用，祝福在座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这个美国的文化就是这样啊，美国的文化当中充斥着这种性的话题，是无论是电视啊、电影啊、互联网啊、杂志啊、报纸啊，很多都跟这个性有关系。其实咱们华人又何尝不是呢？现在在咱们华人的社会当中，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主流文化啊，性已经变成了崇拜的对象。统计表明，在全亚洲离婚率第一是哪个地方啊？中国的台湾离婚率排在第一。那么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呀？对感情的背叛。台湾未婚女孩生育率也是亚洲第一啊，甚至呢堕胎率高于出生率。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离婚率逐年攀升，原因第一是什么呀？统计表明第三者插足，也就是婚姻出轨。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近十年每一年未婚的年轻女性堕胎率在600万例以上，每一年都是600万例以上啊。那么我们看我们这个人这个观念呢啊，在于对于这个现在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觉得性、婚姻、家庭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咱们中国出生于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些人我们看啊，回顾以前我们出生的这个生活的年代，感觉这个世界越来越开放了啊，这个性越来越开放，性越来越泛滥了，很容易就得出一个结论，世界变得越来越堕落了。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的五章三到四节，其实我们学习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正确，叫做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并不是今天才变得更堕落，实际人类一直都非常堕落。我们在学习三到四节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把以弗所书的五章一到四节一起读一遍。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三到四节就是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那么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的经文，这段不是给非基督徒写的，给的是给基督徒写的，告诉你们做基督徒的不要淫乱啊，甚至那些跟淫乱有关的一切的话呀都不要说，只说感谢的话，讲的是对基督徒讲的。保罗教导基督徒应该效法神，也就是照着神的样式来做，应该行事为人跟咱们基督徒的身份相称，学习基督那种爱人舍己的那种爱，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甚至爱自己的仇敌。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似乎不太理解保罗的教导，他搞不清爱和性有什么区别，经常将爱和性混为一谈。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因为在当时保罗所处的那个环境啊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讲以弗所书前面这个序论的时候讲过了，这个以弗所室内有一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神庙，叫雅迪米女神。这神庙拜的是一位女神叫雅迪米，罗马人称为戴安娜，这一位女神。这女神拜女神的时候，在女神庙里有大量的年轻的男女祭司，他们要做的工作除了侍奉做一些礼拜的这个程序之外呢，还要做这些淫乱的工作，也就是有些敬拜的人到这个神庙来之后呢，要跟这些女祭司男祭司发生关系，把这个当成一种敬拜献给雅典米女神，因为这个雅典米女神她是祝福人的生育的这女神，所以全程都接受淫乱是作为敬拜的行为，把这个淫乱看成是正常的正当的这是一种宗教的需要。那么在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教会里面这些基督徒好多都是原来的外邦人，他不信耶稣的，后来听到福音之后信了耶稣，变成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聚会。那么很多基督徒呢，他仍然有一些老的习惯他改不了，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要教导这些人，他可能仍然参与这种淫乱活动，所以保罗才在这里来教导说，淫乱并一切的污秽你们都不能做，而且连有关淫乱的话都不能说，讲的这个。这两节经文第三节集中的是神的爱跟文化当中以色为中心的这种对性的沉迷的对比，第四节讲的是文化当中对自我的这种重视和对神感恩的态度的对比。那么这种集中的就讲作为基督徒你们要小心防止犯跟性有关的罪，讲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生活，这个教导仍然适用。这个世界里这种淫乱的罪啊始终都存在，我们谈到淫乱就不可避免的谈到有关性的话题。圣经说淫乱是罪，但是呢从来没有说性是罪。神创造性是为了祝福人，是为了这是一件给人的礼物。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关于这方面的经文，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个是对亚当夏娃说的。那么在九章七节大洪水之后，地上只剩下了挪亚一家八口。神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所以呢，神创造性是为了让人能够繁衍生息在那个地上。除此之外呢，在婚姻当中，性也有它非常美好的一面。在圣经当中甚至有大段的热烈的描写。在雅各四章的十二到十五节，前面是新郎的讲的话，后面是新娘讲的话。这是在婚姻当中，新郎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哪达树，有哪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然后这新娘她就回应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神创造性是为了在婚姻当中祝福人，性本身不是罪恶，但是被世界的这种堕落的性观念影响，很多性行为变成了罪。首先保罗说，你们要禁止可耻的性犯罪。五章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这一段圣经是教导基督徒的，但是如果非基督徒能够遵守圣经的教导，一样生活也蒙福。第一点在这里提到的跟性有关的犯罪是淫乱。淫乱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我们知道 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大部分希腊文当中是头一个啊 ,ponia。那么咱们知道英文有一个词啊，叫 pornography， 也就是色情杂志啊，这个色情的这个意思，也就是从希腊文来演变过来的。关于淫乱的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看一看。经文呢我没打出来，给大家念一下吧。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这主耶稣讲的。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主耶稣说，你把你老婆给休掉了，如果不是因为她犯了淫乱罪，就是出轨了，跟别人这个胡搞，你把她休掉了，那你就让她做淫妇了。所以人如果娶着被休的妇女，也是犯奸淫罪。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哥林多教会当时有一些基督徒，他父亲这个有一个后来娶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太太，后来呢父亲可能是这跟这个太太分手了，或者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把父亲这个娶的后来这个太太呢自己给住在一起同居了，这个也是淫乱。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就是说，你们应该结婚，在婚内你们享受这个正常的性生活，不要出轨犯淫乱的罪。我们今天不是婚姻讲座啊，只是给大家引用一些经文，告诉大家什么叫淫乱，从圣经的角度，神的眼里看。那么从旧约新约这些经文来看呢，在人类一男一女的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属于淫乱。通奸、婚内的出轨、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卖淫、嫖娼、跟儿童有这些不正当的性行为，同性恋或者是与兽淫合，这些都属于淫乱的范畴。 英文这个圣经翻译它翻译成 adultery， 这个实际是不准确的。 adultery 的意思是婚内出轨，不包括其他别的。以前我在一间教会，有两位基督徒，两个人都离婚了，离婚之后两个人就住在一块儿，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个就属于淫乱。他说不对，你讲的不对。他把圣经拿出来了，他把英文圣经拿出来说 adultery 的意思是你们结婚了两个人这个住在一块儿，这个才叫淫乱。我们俩都离婚了，这个不是属于这个范畴，所以这个属于狡辩。但是英文圣经这个词翻译的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也不要太迷信这个英文圣经。在保罗的时代，以弗所人觉得性是表达爱的方式，我爱你就可以拥有你，这跟婚姻没有关系。其实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世界说爱是你的感觉，神说爱是我的心肠。神感觉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呢？我们人没有什么可爱的，也不值得神的爱。神爱我们是因为神他本身有这个爱愿意来给我们，神就是爱。对于基督徒来说呢，爱是一个承诺，或者说是一个命令，它是包含责任在内的。圣经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不是一种感觉，你要忍耐，长期的忍耐，你还得对他好，这个才叫爱。人的爱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有神的爱才是舍己的。就在几天以前，中国有一位著名的运动员，这羽毛球运动员啊，可以说是全满贯的这么一位风云人物，林丹，在羽毛球世界里这是前无来者的这么一个人，出轨，他的被人拍了照，他的这个照片呢、视频呢被传到了网上，据说是在他太太怀孕期间出轨的。所以他跟他太太，他20岁的时候跟他太太谈恋爱，13年的感情，多次在众人面前秀恩爱，大家发现这婚姻太脆弱了，本来觉得牢不可破的东西，现在呢面对诱惑一下就堕落出轨了，所以婚姻很容易破裂。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经常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需要警惕。约翰一书2:16告诉我们，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保罗说不要淫乱。作为基督徒，第一点，这个性犯罪是淫乱。第二点，性犯罪保罗说叫污秽，污秽，一切的污秽。这污秽希腊语这个词呢，它是从一个医学术语来的，它描写的是正在流脓发肿的伤口，或者是腐烂的东西，比如说像腐烂的尸体，这个污秽。耶稣基督他曾用这个词在马太福音23:27，他在斥责法利赛人，他讲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墙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他形容坟墓里面这个尸体啊，这个肮脏啊和腐烂啊，这个东西就像是这个法利赛人的污秽一样，可见这个有多脏啊。保罗常用这个污秽啊跟淫乱联系在一起，描写来自于污秽败坏的欲望所带来的那种毫无约束的性行为。在罗马书1:27，保罗说，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污秽这个词儿，有人统计过，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用过11次，除了第一次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用在了法利赛人身上之外，后面10次全都是跟性犯罪有关。他形容这个性欲所发出来的这种邪恶腐朽的这种恶臭引发的不道德的行为那个不是爱。这个世界人人都说我们在恋爱呀，那是很美好的，但神却说你不是在恋爱，那个不是爱，那是肮脏邪恶的东西，你是在犯罪。 所以这里呢，污秽这个词是指跟性有关的罪恶，也就是在神预定的婚姻相爱生活以外的一切的性行为都属于污秽的范畴。所以基督徒特别要小心，不要借着爱行污秽的事。第三点，在这里谈到的性犯罪叫贪婪。贪婪，这个为什么说贪婪呢？贪婪跟性犯罪有什么关系呢？在圣经当中提到贪婪的时候，一般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描写对渴望的东西过度的追求；第二种情况，描写对渴望的东西无节制的追求，甚至把别人的据为己有。常常用一个词叫贪恋，圣经当中用贪恋这个词的时候，常常都是跟淫乱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0:17，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那一切所有的。以西结说23:20说，贪恋情人，身壮精足，如驴如马。罗马书1:27说，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里贪婪是想方设法的要得到别人的肉体，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啊，做那些可耻的事情，这是贪婪表达的。所以淫乱和贪婪呢，都是渴望通过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别人的肉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都是罪。这两种罪都是人的堕落的本质，也就是说不加控制的这种欲望所带来的不同形式的软弱。贪婪和淫乱都不是神的儿女基督徒应该具有的行为。神设立婚姻是为了要祝福我们，而不是要我们来贪婪，要我们来抵制贪婪，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创世纪22:24，神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哥林多前书7:8-9说，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有些人呢，这个贪婪，看上了别人的配偶，或者是不属于自己的人，这种事情世界上非常多，破坏别人的婚姻、家庭或者是感情。多伦多有一位基督徒姐妹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原来在 ESL， 就是这个英文学习班学习英文。有一天呢，在他班里来了一对夫妇，刚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全家是企业家移民。学英文，这个丈夫的英文程度比太太要好一点，所以他们俩分在两个不同的班里，丈夫跟他一个班，太太在另一个班里。在他们班级里学英文呢，还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40多岁的单身女人，也是企业家移民。这个丈夫啊，这夫妻过来的这位先生啊，姓黎，叫黎先生啊。这黎先生呢，长得英俊潇洒，很有风度啊，也经济上也比较实力。那么这个单身的这个女移民呢，就对黎先生很有好感。经常上课的时候坐在黎先生旁边，有什么问题啊也问黎先生，这个笔记啊，经常这个下课以后把黎先生笔记借过来抄啊，那么非常的对黎先生很倾慕，这种感觉也不在乎旁边别人看着有什么。那么慢慢的呢，两个人就发展呢，经常在一起吃午饭，因为这个上课时间不同，吃午饭的时间也不一样，都在教室里把自己带的东西拿出来来吃，也不是出去吃，所以黎先生也不跟太太在一块吃午饭。这个单身的女的就跟黎先生吃午饭，黎先生一开始还挺戒备的，对这个女的不是特别的热情，后来慢慢时间长了呢，黎先生对她也就没有那么戒备了。另外呢，这个新移民来压力也很大， 黎先生跟黎太太经常吵架，两个人感情也不太好，慢慢的就发展到黎太太也不来了，他不上课了，英语也不太好。后来黎先生经常下午三点多钟放学，就直接带着这个单身女的走，送她回家，两个人开始单独联系了。后来呢，黎先生就跟这个单身的女的同居了，再后来就跟这个太太离婚了。这太太带着儿子在地下室里住啊，为了省钱，天天以泪洗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后来有人给他带到教会去了，信了耶稣，慢慢的心情越来越好，但是呢，生活也成问题。他说那段时间呢，我简直像生活在地狱里面，生活当中全都是黑暗，全都是绝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一个衣厂打工，干夜班，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上班，要搭这个同事的车去上班，每次付5块钱的车费。儿子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是很沉默，不说话，一旦说话就是发怒啊！本来移民过来也是为了孩子好，结果现在把孩子还给坑了，所以真是感觉到没办法。后来参加教会活动，慢慢的被医治，一点一点的才生活步入正轨。所以我们看这个淫乱这种事情，破坏别人的家庭，而且给人的生活和感情造成了巨大的毁灭，非常可耻，极不道德。保罗说，基督徒是属神的子民，应该追求圣洁无瑕的生活，一定不要淫乱、污秽、贪婪，否则大大的辱没神的名，害人害己，甚至提都不要提，不仅仅是在行为上了，甚至在言语上面都不要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3-5，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个淫乱呢，或者是这个滥交，还会传染很多的疾病，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像性病啊、艾滋病啊，甚至怀孕堕胎，甚至不孕啊，这些都是跟这些不道德的性生活有关的，还包括属灵层面的破坏，不仅仅是肉体层面的，还有属灵层面的破坏，破坏跟人的关系，还有跟神的关系。刚才谈到婚姻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啊，他讲的这个就不仅仅是这种肉体碰肉体、皮肤贴皮肤这种，通过肉体的交融呢，人也是进入灵性的合一，这是很大的奥秘，很难解释清楚。那么在灵性上合而为一，夫妻就变得更加亲密，更加彼此的委身。但是这是通过神赐给我们的，这是神创造的爱来实现的，这是圣洁的爱。淫乱就破坏了这种亲密和圣洁。哥林多前书6:16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那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包括在灵性上的，灵性上原来跟你原来的背叛了你的配偶，是这种感觉。那么有一个故事啊，在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护教学家，也是婚姻辅导的专家，叫麦道卫。他写过两本书，一本书叫《铁证待判》，还有一本书叫《相爱的秘密》。我刚信主的时候看这个《铁证待判》，对我的信心有很大的坚固，非常好的一本书。那么这个麦道卫呢，他做婚姻辅导，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姑娘给他打过去的。这姑娘生活很放纵。他说，我这周啊跟3个不同的男人上床，我很自由啊，无拘无束，但是我活得特别空虚，而且还非常难过，我甚至想要自杀，这为什么呢？麦道卫回答说，很简单，因为你缺少亲密的关系。这个淫乱呢，它不是促进爱，它是破坏了爱。这个淫乱不会帮助人委身于关系，只会帮助人破坏关系。 人乱之后让人感觉到是更加空虚，更加绝望，肉体淫乱导致了灵性的低沉。所以这个姑娘她放纵自己呢，结果是没有人爱她，没有人真正关心她，也不爱任何人，所以淫乱的结果就是绝望和痛苦。那么刚才我们说淫乱破坏跟神的关系，其实人的婚姻呢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个淫乱不仅仅破坏夫妻的关系，也破坏人跟神的关系。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的18-20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贪婪、污秽、淫乱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破坏作用，就是心的远离。这以色列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啊，旧约时代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如果立王要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说这个王啊，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以为自己多及金银。神设立这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啊，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三人，不是四人，也不是多人啊，或者是多于一男一女，多男多女，这个也会出问题。君王有很多妃嫔，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首先呢，第一是淫乱，第二呢也是贪婪。以弗所书5:5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当时在以弗所呢，大家都拜这个雅典米女神啊，大拜雅典米女神，拜偶像和不道德的性行为经常是混合着进行的。所以保罗就说，这种性欲上的放纵或者性欲上的贪心呢，就跟拜偶像的一样。性犯罪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远离神，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这肉体上的淫乱呢，也带来了属灵上的淫乱，也就是信仰上的不忠贞。跟世界联合就意味着我们背叛神。在圣经当中多处都有这种经文，在以赛亚书、马太福音里都讲了，说这百姓用嘴唇赞美我，心却远离我。神全知的，神知道我们心里在讲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嘴上说，哎呀，神我爱你啊，神我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呀，但是我们做的不是那么做的，我们心跟神远离了，心背叛了神，这样的结果就不蒙福。以弗所书5:3刚才讲了，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这还没有完，保罗接着说了，你们还要避免污秽的言语。5:4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淫词就是跟性有关的那些低级下流的话，黄色笑话呀，荤段子呀，或者是脏话口头语，都属于这一类的话。生活当中我们不可避免的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出去吃饭呢，在饭桌上啊，常常人讲为了活跃气氛加深感情，我们打开电视一上网，打开报纸，到处都充斥这种话。而且现在这一类的话呢越来越被接受了，甚至对于某些节目来说它是热点，不说呢还没有卖点。英国有一家杂志搞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说明智的使用脏话甚至可以增强你的说服力。有些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之下说脏话是帮助建立人际关系，所以也就是这世界告诉我们，脏话有它积极的一面，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妄语就是欲望的话，跟圣经的准则相反的那些话，对听的人只有负面效果，不造就人。比如说在14:1说，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 这妄语就是讲的跟圣经相反的。那么在这里呢，更强调那些嘲笑神关于性道德的那些标准，不是说在有一些教会里面有一些年纪比较的大的单身的女性姐妹，她们呢追求圣洁的生活，但是呢受人嘲笑，有些人讲这种欲望的话，戏笑的话呢，这个戏笑在希腊文当中意思是可以轻易的转变啊，这个世界上我们就知道有些人他讲话的时候常常可以随意将一句话一句很平常的话转为很粗俗低级的那种玩笑啊，这种人反应敏捷这思维呢用在不正当的地方，用不严肃的玩笑呢来玷污一切谈话。所以保罗说这些话只要是不道德的低级的跟性有关的这些话你这么讲都不合适。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连讲话都要注意呢？因为我们讲的话反映了我们的心思意念。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路加福音6:45主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实际我们讲的什么是因为我们心里那么想我们才讲出来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有圣灵住在心里，应该顺从圣灵的感动，追求圣洁前进的生活，而不是随从肉体的私欲，那么这样才跟我们圣洁的身份相配。同时我们如果注意自己的言行呢，反过来也帮助我们约束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彼得前书1:15-16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我们有属神的生命，我们就应该去追求圣洁，所以就应该避免甚至讲那些污秽的言语。有一位基督徒弟兄，这位弟兄呢，他这个信主以前是那种讲话很随便的人啊，但这个人其实是很讲义气的，有很多朋友，经常在哥们聚会的时候讲话不注意，特别带那些脏话口头语。信了耶稣之后呢，也没什么太多的改变，不拘小节，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严重啊。后来他有一位同事，这位同事呢是非基督徒，但这个人是一个很正派很正直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很认真，他对于基督教信仰很感兴趣，经常读圣经，看一些基督教的历史故事，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但是他俩谈话的时候，这个弟兄他的表现就让他同事很惊讶，他说，你们圣经讲的是你们基督徒讲话应该不讲那些低级那些话呀，但是为什么你讲的话总是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呢？所以这位弟兄一讲这些低级这些无聊的话的时候，他的同事就两个手指举着天不说话了，那意思就是说上帝在看呢，在听你讲话呢。这弟兄想给他同事传福音，想让他到教会来，讲了很多回都不信。他很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不信呢，就因为自己的生命不圣洁。后来他就很内疚，就发誓要改变自己，就慢慢的约束自己，慢慢的控制自己讲话，有些时候甚至能不讲话就不讲话。他的生命改变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请他的同事去教会，他同事去教会参加聚会了，后来慢慢的他同事也信主得救了。所以我们看，作为基督徒，你过圣洁的生活，追求圣洁的生活，不仅仅自己蒙福，也带领别的人蒙福。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不仅仅跟神更加亲近，更加像耶稣，更加圣洁，也带领别人能够进入到圣洁里面去。所以在行事为人上面，如果我们不追求圣洁，特别是在性方面不严肃，就不荣耀神，人家也不认可你，觉得你是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也是有分辨能力的，他知道什么是好基督徒，什么是不圣洁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说这种 淫词妄语戏笑的话。但是这个也没有完，保罗接着说，你们要说感谢神的话。这段经文有所书五章四节的下半节，和合本翻译成为总要说感谢的话，新汉语一本翻译成为反倒要常常感恩，反倒要常常感恩。保罗说你们要感谢神，为什么呢？有些人就问了哈、有什么好处啊？感谢神有帮助吗？我们现在这个文化就是这样，我做这个事儿有没有好处，对我有没有益处啊？我们都要问这个事情。有好处，对于控制我们这个性犯罪有好处。淫乱贪婪是关注于自己的欲望，实际它是追求的是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无论是肉体的需要还是口舌的需要，都是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说感谢的话呢，是等于把我们自己看事情的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到了神的身上，开始来注重神的恩典、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感恩是神要我们做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命令。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比感谢神更重要的，没有什么事情比感恩更能教我们脱离自私的。越感恩就越离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一个不感谢神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好基督徒。约翰斯托德，英国圣公会著名的牧师，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感恩根本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同义词，感恩反映了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状况，越懂得感恩的基督徒，他属灵的生命越强越好，越像耶稣。无论是在旧约当中还是在新约当中，神都教导我们神的子民就应该去感谢神。旧约圣经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节说，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我们看，我们感谢神，神就祝福我们。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那么为了什么感谢神呢？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是禁止淫乱，跟性有关。那首先为了性来感谢神。这个世界常常讽刺攻击基督教啊，说我们禁欲，我们反对性。其实我们不是反对性，我们是反对淫乱，反对那些污秽和贪婪，反对性犯罪。性是神给人的礼物，通过婚姻让我们来繁衍，并且体会快乐，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活力啊。所以当我们为性感恩的时候呢，就会追求用它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来荣耀神。反过来，神也会在婚姻当中来让我们经历更加丰盛的喜乐和亲密。我们为性感谢神，神就会进一步的祝福我们啊。如果我们在座是在婚姻之内的，我们就可以思考怎么用性来讨神的喜悦和祝福。我们在婚姻之外呢，也感谢神，预备自己，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看待 来严肃的对待这种事情，为了将来预备过蒙福的生活或者过蒙福的婚姻。当我们感谢神，不再专注于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不再偏行己意，顺服神的带领，神就会引导我们明白该如何生活，并且也给我们智慧来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精力时间，不但荣耀神，自己也蒙福。其次呢，我们为了所有的事情来感谢神，神的救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予我们的无尽的恩典，还有跟圣灵的交通，还有如何来侍奉他，怎么样来生活，甚至我们能够正常的走路，我们听东西、吃东西、看东西啊，睡觉，甚至上厕所，我们都要为神感谢。有多少人现在连正常的生活都做不到，非常非常的难。甚至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要感谢神，凡事感恩。苏格兰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这个人就是凡事都感恩。有一次，英格兰一间教会请他去讲道，那一天天气非常的阴郁，冷风凛冽，然后请他去了。这会众的心情都很不好，就想，就今天这个天气，你有什么可感谢神的呢？这个人到了讲台之后，然后低头祷告，他说：“神呐，我为了不是每一天都像今天天气这么恶劣，来向你献上感恩。”他说：“凡事都感谢神。”我们有一首歌叫《感谢神》，为了有美好的天气感谢神，为了有凄凉的秋天感谢神。因为神一直都在照看我们，无论什么样我们都感谢神。真正的感恩是将眼目完全的集中在神的身上，不受任何的条件、生活状况、情绪的影响啊！只有这样的信心才会带我们不断的成长，才会不断的经历神的喜乐，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召集我们共同敬拜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认识你、接受你、活在你的大爱和大光当中，感谢你教导我们做光明的儿女，追求圣洁的生活。愿我们都能做顺命的儿女，效法基督，活在世上但与世人不同，戒除污秽和贪婪，并说相宜的话语，勒住自己的嘴，洁净自己的心，见自己美好的见证显在人前，与蒙召的身份相称，合乎我们圣徒的体统，并且因此过更加蒙福的生活。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